你这样去服侍的时候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家人，他们支持吗？
我妻子当然是非常的支持啊、
嗯，
因为我那三个月被关的时候，其实他不知道我去了哪里，我是根本就是这种、
没有办法跟他联络了，
没有办法联络。
嗯，
我就是在人海当中就失踪了。
嗯，
他根本找不到我，我也没有办法联络到他们，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所有的通讯的设备全部都没有，
是
手机也用不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传真啊、电邮啊，就是现在科技的可以联系外界的东西一概没有。
嗯，
所以呢，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，也没有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状况。然后呢，我的太太就简直就觉得我失踪了，那我是生是死她都根本不知道。
嗯，
那可是呢，当我不在的时候，当然他就会面对很大的压力了。第一就是这个人到底还活不活着，
在不在，
在不在也不知道。第二就是我不在家，那很多的银行的账单啊，那些的
他都要去面对
他的工资。因为我们以前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成功，我29岁的时候每年收入13亿，那你可以想象我的那开销有多大。
嗯，
那我一不在三个月被关起来的时候，我爸太太她根本没有办法支付那些庞大的支出，所以你就想象得到她的精神压力有多大。
嗯，
而且我跟我太太呢是中学的年代就认识，
嗯，
对吧？从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谈恋爱，
嗯，
我们谈了11年然后再结婚。所以呢，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年开始，每一年的生日我都一定跟他一起过。
嗯，
所以呢，当我一失踪的时候，他根本就受不了。
对对，
就受不了，他根本就那个压力啊，各方面他根本就
明白，
就没有办法了。
嗯，
当然，当我们赚到钱的时候，他跟我一起都远离教会嘛，因为那个世界太可爱嘛。
是，
所以呢，
诱惑太大了，
诱惑太大，所以呢。我后来回来香港以后，我才知道他曾经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他就跟神说，他说神啊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他说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期限，如果今年2000年的时候，他说如果今年在我生日的那天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我的丈夫回到我身边，我不要做人了。他就打算要自杀。
哦，
对，所以呢，他当时很奇妙，就是他在那边做的那样的祷告。我在那边你知道已经判死刑，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得救的情况下，我也做一个祷告，就求神来救我。
嗯，
可是呢，所以呢，2000年最后是2000年的时候，我离开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回到北京。
嗯，
回到北京，他在飞机场来接我。他在飞机场来接我，我们相遇的那一天是2000年的5月27号，就是我老婆生日的那一天。
啊，真的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，是她生日那天，
就是刚好那天就是她生日，一天也不早，一天也不晚。
哦，
如果晚的话，她可能我回来我也见不到她了。
对对
对，如果早的话，那我们心里面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感恩，觉得神是，不是，所以神真的是他是最后一分钟的神。
对，
他答应你是那一天，就是那一天。他就刚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本事。
嗯，
反正他就做到。我站在北京首都机场的时候，就是2000年的5月27号。
嗯嗯，
非常非常的奇妙。你说，所以你说我还能跟神说什么呢？
嗯，
所以当03年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呼召我要全时间进入教会服侍他的话，我二话不说，我回公司我就跟所有我的排长说，我不玩了。
嗯，
我金盘子洗手了，从此以后我不再做生意了。
是。
那但是呢，神也是很幽默，因为当我要全时间侍奉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跟我说，他公司是你建立的，股份是你掏钱，你花心血建立的，你不上班，你还是可以保留那个股份呢。
嗯，
他会还会带给你收入啊。
稍微留些东西给你。
对，留些东西，你还可以奉献给你教会啊。你甚至你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话，不用教会给你付人工资啊，反正那边你有那个股份嘛，他赚钱，你还是有啊，那是你该得的。而我想想也有道理。
嗯。
那
这就是诱惑了，
这就是诱惑了。但是我当然了，那时候已经要走全世界的路，当然要去祷告问问真正的大老板了。
嗯嗯，
大老板给我两句话，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说，信与不信原是不相配，不可同负一轭。
嗯，
第二句他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我的国。
对，
他这两句话一给我就知道完蛋了。
嗯，这个大老板就是神了哈。
对，当然
这个大老板， 所以你就完全放弃了，
完全放弃，股份全部送给人、
嗯、
一分钱不拿、
嗯、
然后从此我就跟这个商场说拜拜，
嗯，
然后我们就从此再见，
不要留恋任何一点点的东西。
对，
对，不然
神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一只脚还插在那边，一只脚插在教会里面、
啊、
迟早不知道哪边赢了，就是这那个拉扯还是在，
什么都做不好的，
什么都做不好，所以、嗯、所以他要我跟这个商场是一刀两断。
嗯，
那当我完全一刀两断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，
嗯，
那就一直到今天。我可是我又觉得很好笑，就是我服侍他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又把我放在教会里面一个位置里面，就是专门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在职场的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啊、
嗯、
给他们一些的职场的一些的意见啊、
嗯、
包括他们在经营上碰到的问题，在管理上碰到问题，因为我以前有这方面的经历。
对对，
那我就觉得上帝真的是很奇妙，他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片段，你的每一个经历，他都不会白费的。
对，
它是非常环保的，所以每一样东西它都可以循环再用。
嗯嗯，
所以我觉得真的是，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反正神就带领到今天。那我觉得啊、我就是反正每天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谢谢上帝，今天又给我一天、
嗯、
然后每一天的经历，每一天的献上给神，就一直走到今天。
为过去你所经历到的这一些感谢神，因为就因为那些经历，现在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帮助那些职场上面有问题的弟兄姊妹，
是
可以帮助他们。
是，
哎呀，非常的感恩。讲到这个职场，甚至你也谈到你自个儿的经历，你自己做大老板，那个钱对我们的诱惑的时候呢，很想跟你谈一谈，就是请王传道你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基督徒在工作当中对金钱，特别是金钱观，应该怎么样的去看？
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，就是那个顺序的问题。
嗯，
在我的看法当中呢，或者是在圣经的看法当中呢，其实呢我们不要把金钱看成是邪恶，
嗯，
可是也不要把金钱看成是圣洁，因为它既不邪恶它也不圣洁。
嗯，
金钱呢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
对，
可是呢它是一个放大镜。
嗯，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他有一个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特质，这个特质呢可能本来是隐藏的，可是呢当你把金钱这个放大镜一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，他会把他的这个特质呢放大。
嗯，
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本来是邪恶的，你把钱给他，他会更邪恶。
对，
而且他邪恶的力量会更大、
啊、
因为所有他有一个放大的作用。
嗯，
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心里面纯正的、
嗯、
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你把金钱放在他的手中的时候，他这个部分也会放大。
嗯，
我举个例子很简单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乐意帮助别人的，
嗯，
可是他手上没有钱，他能帮助的人可能就三个五个七个、
嗯、
算了就这么多了。可是如果你把大量的金钱放在他的手上的时候、
嗯、
他这个特质可以放大的一个地步呢，就是说他可能一帮就可以帮助一千人、
嗯、
两千人、三千人、一万人，
嗯，
对不对？好像有一些人他就很喜欢就是帮助年轻人啊，栽培年轻人。好了，你钱一到他手上，他就盖学校啊，
对，
他就捐给那些学校啊、
嗯、
他就改善那些青年人的那些的生活啊，等等等等啊，你就发现他帮助的人的层次不一样、
嗯、
他的那个范围那个量不一样。所以呢，钱就是有这样的放大的作用。同样的，如果那个人是非常邪恶的，他没有钱，他再邪恶可能他只是影响一两个人，
嗯，
可是呢如果你把钱交在他的手中，他的邪恶一放大起来的话，哇，
就害了很多的人。
对，
嗯，
所以呢我是觉得钱是这样的一个中性的东西、
嗯、
所以呢问题就是说其实是在乎人和人的心，你的心向善钱向善、
嗯、
你的心向恶钱向恶、
嗯、
所以问题还是在人的身上。金钱观就是这样，你到底是要它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它只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，问题是你怎么用。
嗯，
你用在好的事情上是一个祝福，你用在不好的事情上是一个咒诅。
嗯，
所以祝福咒诅决定权是其实是在我们的心，并不在钱。
对， 对，在乎我们自己怎么用它。
对，
嗯，
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
心发出，
所以钱只是一个工具。
嗯，
那你善用它，它就好咯，它就成为你的祝福咯，它也会自己会倍增咯，是因为你的智慧你的善用嘛。但是你不善用它的话，它最后可能成为一个伤害你的东西。
嗯，
那可能成了一个毁了你的东西。所以什么叫多，什么叫少，我觉得不是多与少的问题，是怎么用，
嗯，
会不会用的问题。
嗯，
那所以在基督教，在我们的信主的人的里面，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去做这个金钱的好管家。
对，
那个重点是管家，而且是要好的管家。
嗯，
那这个钱才有意思。
嗯，
要不然的话，你以为你可以拥有钱，就好像我以前以为我拥有钱，以为我可以控制钱，赚钱太容易嘛。
嗯，
那可是呢，到最后你才发现他在毁灭你的一生啊。我以为有钱我太太就会快乐，
嗯，
后来才发现我现在没有钱的时候，他比以前快乐多了。
对